底下就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万物万法，总是说都是说的一切啊，一切都有吧。这个自在呢，是通达无碍，我通达而没有障碍。《法华经》的序品里头说呀，净诸有节的心得自在，有无法你就把它成了一个结，一个扣了，拴住了，牢固了啊，不就把你这个束缚住了，那么就不自在了。你是被束缚的嘛，这些有节都是消除尽了嘛，就自在了啊。那么再有个自在的含义嘛，思维无勇，神通自在。是勇就是不通啊，这些思维没有什么，我都是通畅啊，啊，神通自在啊，啊，而且不仅仅是啊，啊，这就到了这个，所以神通当然不是坏事，啊，而且是这个成就的人自然会得到神通，但是我们如果啊不求觉悟，首先要去求神通。那你这个方向就错误了，这个方向的错误，你就必定是走到一个错误的路上去。你越走得精进，你越走得长啊，将来你要退回来的就越费事啊。啊，所以神通，那都佛菩萨都有无量的神通嘛，所以神通是好事。但是神通是圣末边事。是圣道中默默了的边上的事情，所以比神通有许许多多更重要的事，那才是我们值得留心的地方啊。因为这里头提到神通啊，所以把这个提一提。所以黄破大祖师那个气魄，他还没有悟道，他就跟一个人结伴去游方，走到一个地方，山水来了，就成了，这底下成了河了，过不去了。那个人就把那个草帽一丢，他就往上一蹦，这水飘过去了，就招黄婆，你来。黄婆早知你如此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，我后悔不跟你这个烧子作对，就是我没想跟你这么个烧子，现在我也不好翻译他是土话，我没想到跟你这么个饭桶吧，一块大火大板。早知你是如此，我打断你的狗腿。那现在人还不冲他磕头，你了不得，你这飘水而过。所以这种胸襟魄力，所以黄破底下是灵寂三次问法，三次打，把灵寂打开悟，所以他灵寂而顺，遍天下，像全中国的禅宗都是灵寂的而顺。灵寂的师傅就是黄破，所以他没有悟道的时候，就是这种胸襟气魄。神通自在，这个底下咱们就是这个，我这底下这些文字呢，就是这个那作者的意思了啊。这个根据这些啊，这个就对仗着做些讲解了。夫妻有拘累，随我这心有所累，有所牵挂，你就随着境界而转。碰见不好你就高兴，不好你就不高兴。见色闻声，你的声音，你的心就随着你所见的东西就转了，就随物而转，所以就被烦恼把你捆住了，就你随他转嘛。所以因此别人赞叹你真是大德啊，修持好啊，我们就向你学习啊，听得很高兴。有人骂你一句呢，你就不高兴，就随他转，你自己没有做主分，他叫你高兴就高兴，他叫你不高兴你就不高兴，因为烦恼所迫。凡夫就执着于诸有啊，爱这些东西，世间诸所有物啊，这个功名富贵啊，妻儿子女啊，这是着有啊。二圣赤空，阿罗汉什么就只停滞在空里头，皆堕落在情执之中。所以我们这个大乘法是以这个阿罗汉成就阿罗汉看为堕落的。这个楞严经就是说啊，这个为什么很多修行人没有成就，以至于堕落成为阿罗汉，以至于成为魔的魔子魔孙，都成为堕落， 这五十二种阴魔最后一种魔就是成就阿罗汉，五十种阴魔不是五十二种，五十种最后一种就是成就阿罗汉，大圣法。你明明是佛，你这个怎么执着于就是自了，不承认自己，不明白自己的佛性，这是堕落。所以凡夫只有二圣赤功就堕在情痴之中，都叫做心随物转呐、啊。因为空即是色嘛，你说告诉你赤空，空就成了色，色就是物嘛。你以为空就是没有物了？你空就有个空相嘛，那就是物嘛。这个道理，连这个他们都懂得。我就听听艾思奇讲了，这思想就是物。有很多党员对艾思奇的话没有接受。艾思奇是这个马列主义中的这个辩证法最好的权威，我亲自听他说的，思想是物质，因为它是存在，它有它自己的规律，不能用你的主观意志去改变它。那简单讲得很好吗？你的思想我怎么能改变你？你在你脑子里是存在的，我又不能改变，既是存在又不能被人家主观东西所能改变，这就是物质。所以思想就是物质的。那么再进深入到佛法说，那阿罗汉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还是随物转。那么所以在万物的不得自在，在一切法前它就是非常被动的。那么大事就深达法性啊，不但达法性，而且深达法性。所以他当相离相，不是薄相离相。所以很多人说他要把这个相除掉才是离相，当着相就离相啊。这个所以宗门就说，但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你至于万物，你只要无心就完了，你不哪怕万物来围绕你啊。所以老是想躲避，又找什么地方才能修，这都是为物所转呐、啊。就是想找一个清净的物，而避免这些个烦嚣的物。你无心就完了嘛。这个当相离相，你就不随物转了嘛。当相见一切，而离一切相。啊，你见着一个美女的照片，你无美女之相，那就跟一个花的照片有什么分别呢？跟一个树的照片有什么分别呢？你都不为它所转呢。啊，再一步呢，物随心转，东西可以随你心来转，所以随意自在了。这个寂隐书啊，他说由于成了圣通，成了得到了殊胜的神通，所以对于一切东西呢可以变化随意。那么这样就可以对于众生啊，那么得到利益，所以称为利物，这个叫做自在。所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他都对于这后头又加了一步，不但是不为物所转，而且神通变化可以出现一切物来利落众生啊。就后头阿弥陀阿弥华藏比丘出家以后，后来成了阿弥陀佛呢，在成佛之前啊，手中常出无量珍宝可以给众生，是吧？他这就是神通自在了，不但不为物转，能转物了。这一种转物，寂隐书这个解释也是对的。由于神通而转物，实际上我们也不是只有在得了神通之后才转物。我们如果真能当相离相，也就是转物啊。所以这个宗下就说了啊。青青竹叶皆是法身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。你看看咱们好些竹子，那都是法身呐、啊，竹叶都是法身。 那个黄花，菊花的黄花开得很好的，一朵一朵，那都是般若啊。那这不就转悟了吗？啊，你要看见那这就是世间的竹子，这都是世间的黄菊花，啊，这都是世间的色，啊，这我都得远离，啊，那么这个你就回答所转了。或者你很喜欢，你贪恋爱哭备至，他要是花要谢你就哭，这也是被物所转的。你要转物呢，这就是法身，就是般若，啊，这一切都是如此嘛，啊，所以这就是，这也是，啊，这个不待神通，不必等待神通。众生也有份啊，所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就是如此，不是要剥掉这些相啊，必须把这一切我都能够随意自在啊。这个守楞严经啊，守楞严经应该称守楞严，这样简称为楞严了、啊、其实它是一个名词，三个字连在一块儿，守楞严。守楞严的含义翻译成咱们这个翻译的音，因为这个意思不好翻，所以用它原音了。这个意思是一切是究竟坚固，所以万物都是究竟坚固，那就竹叶就是法身，黄花就是般若，你这不就转悟了吗？你就不是这就是可以随意自在了，一切是究竟坚固。底下唯诸树类作不请之友啊，这些大菩萨是这么慈悲啊。树类就是指众生啊，唯一切众生干什么做不请之友啊。这个慧苏就说是众生啊被觉啊，他这个糊涂了，他这个离开了觉道，背着觉合尘去了，所以就沉迷啊，就漂流啊，沉迷在烦恼之中，漂流于生死之海，生盲无目，天生的瞎眼啊。这个大家就是啊，从生下来就是瞎子，没有眼睛啊，他就没有想出离之心呐、啊。所以菩萨就怜悯他呀，因为你不能够要求他能够变得出好坏啊，他这个没有生下来就没有眼睛啊，啊，所以你怜悯他没有，就是我说我这个体验。这个普贤菩萨他这个十大行愿都是没有皮眼的 啊这个怜悯他，这就是这个就他就常为不请之友，不等众生请求你，他自己来帮忙啊。因为众生他从生下来就没有眼睛，他怎么知道会请求呢？所以阿弥陀经佛不问自说，也正是不请之友啊。你看法华三请而后才说啊，阿弥陀经没有人请，佛自说，这也就是不请之友的，就最典型的了。怜悯大家不会问到这儿，怎么想会问得到净土法门呢？所以就直截了当，阿弥陀经的这个直接就佛就告舍利弗，我就告诉你了啊，是吧啊，不请之友成爱护啊。所以涅槃就说事就要求然后得，如来不请而为归啊。世间的救度者都是你得要求他，然后你能得到你所要求的东西，但是如来呢就不是这样，如来不等你要求，不等你请求，就来让你得到归宿，让你得到啊依靠啊啊。所以这就是啊，真有嘛。所以维摩诘经说众生众人不请有而安之啊，不等着别人来要求你就去跟他做朋友，而且跟他使他相安呐、啊、这作为不请之友。那么这些菩萨都是如此，为一切众生做不请之友啊。所以咱们当然是有缘慈啊，但是我们有这个因缘，你来要求我，因此我怎么怎么样啊，我们做一些救度，做一些帮忙，但是佛菩萨大菩萨就不是如此的，就不请之友。那么在这个五十三参里头，这个善财童子见了观音之后， 正性无异形菩萨就自己来了，不等善财童子去，这是不请之由。我自己到你这个来求法的人这儿来啊，底下是受持如来甚深法藏。这个有两种解说方法啊的内容啊，一个是净引注，明修圣解如来藏性是如来甚深法藏啊，你能够明很明啊，很明啊，明白的很清楚的，能够去修习，能够得到殊胜的这个开解，什么呢？这个如来藏性啊，大家念大圣起信论呢，不是都有正人人都有如来藏吗？了达这个如来藏啊，啊，了达这个如来藏，这个就是如来的甚深法藏的解释，甚深法藏，如来甚深法藏。上头八个字就解释了六个字了，如来甚深法藏就是如来藏性。那么这给你指出之后，你这暗障就可以消除了吗？暗障就消除了，就可以明见己心吗？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法叫你得到什么，只是叫你去掉什么，因为你本来具足，你只是多了点东西啊，你多了一点这个脏东西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实际这个脏也是希望的，你一破之后除了，你说本来就现出来，就是阴天，前两天阴天没有太阳，现在这个这太阳不出来了吗？我说所以云一去就太阳就现了，不愿受持。你看我这个也是把讲的深进深一步了，反正受持如来法藏就是佛这个讲的东西他都能接受啊，这个地方他就是那就不是这么简单了，你明见己心呢，不愿受持啊，所以这个要明自己本心呢，达到本性才叫做沙门呢，所以这个沙门的定义也是很高的，所以这个就是以明心作为受持如来甚深法藏这个解释。真解呢，他的解释说，闻持三世一切如来法藏。三世者，过去未来现在，过去未来现在如来的一切的法藏他都能够闻能够持，说这个很广，但多闻归一闻，多闻一和多是相即的，华严的道理啊，而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，多闻可以归于一闻，一闻就是什么，就是闻名号啊，所以这个受持如来甚深法藏这两解，一个说这个就是指的是明心，一个就说这就是闻着弥陀的名号，那么闻佛名号就是受持甚深法藏，就是明心，也就是所以这个事儿啊，大集经就是这么说的，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即无上深妙禅，那这些个如来的话
理解不了，先养性啊，相信是如此，你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。所以夏老师的诗说，一生佛号一生心，
一生佛号是你什么，就是你的自心的一生，在这一生中显现了这个道理。从言语来说很难了，为什么说这一句佛号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只有佛跟佛才能够究竟，其意它的含义能究竟，所以我们那就是说不能究竟是理所当然啊，但是要养性啊，护佛种性常使不绝，护就是护持维持，对佛种性是什么呢啊，那么解释为就是六度啊，啊这个就是这个啊，底下我们这个引证慧书的话，他把这个佛种性他做了四个解释，我这取了三个， 第一个护持佛种性，什么是佛种性？就是众生所具的佛性，人人都有佛性，也就是众生心中本来有的如来性，也就是跟大家念正在念的啊，这个如来藏，这个是本来不变的，能生多少，能生超过恒沙的那样的功德，这一点啊，我们也是要相信的，相信我们心中所具的这个佛性是从来没有变过。你现在虽然是众生，虽然还有比我们更不行的众生，他也没有变过，没有减少过。不但没有减少，他能出生超过恒河沙那么样多的功德。但是现在为名无名所蔽，阴天的时候，这个太阳能生无量功德，所以太阳一照，咱们这个大地什么东西都长出来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这个不得了啊，是吧？树木啊，花啊，什么一切也都不行了，是吧？能生恒沙功德，但是无名所蔽，云遮住了，虽有同无，有但是不起作用了。那么菩萨呢，就教化呀，就开发他们的本来具有的如来藏啊，就大家这大圣起心论呢，讲这个如来藏，就是开发这个如来藏，这样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少功佛种，就是这说的护佛种因啊，就开始这一点，这个就是以这个本有的佛性，本有的如来藏是佛种心，第二个是以菩提心作为佛种心，这他慧苏根据华首经说，譬如无牛就无蹄糊，没有牛就没有牛奶，没有牛奶怎么能做出蹄糊呢？若没有菩萨发心就没有佛种啊，菩萨都不发心，那还能出有还有佛吗？所以有牛就有蹄糊，那么有菩萨发心的佛种不断，那么这个是以发菩提心作为佛种心。第三是以称名为佛种根据宝云经，这好像种树你有个种嘛，这个种没有腐败，种下去就能够生芽，就能长出大树。善男子啊，闻佛名者得其种子，你闻着佛的名号你就得了种子了啊，具足因缘便得受记啊，这个种子种下去有土壤，有水分，有阳光，种种的好的因缘，它就能成大树啊，是吧？那现在咱们这个闻佛名者呢，你这个也像这种具足这些好的因缘，你就可以得到受记啊。好的因缘是什么？你就是护持你这个闻了之后，你能够去这个持名啊，能够发愿呢、啊，心愿持名啊，那将来一定要受记成佛呀、所以这个就是慧疏的这三个解释。那么现在把慧疏里头我们把它提出来的话呢，那么它就是把这个菩提心跟称佛名号念佛叫做佛种性。那么这个本经咱们以什么为宗啊？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，就跟咱们这个宗是完全相合的啊。什么叫佛种性？发菩提心是什么？是佛种性念佛名号是、我们这个宗旨就是啊，这部经的宗旨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，说这个就是护佛种性长持不绝呀 长持不绝嘛，得有三个解释啊，加强素三论宗的祖师啊，欲使如来法种不断故也，所以长持不绝。这个法种不叫它断，他这个就把文字做的解释了。这个净影素就说护使离障，护持让他离开这个障啊，罪障， 起善无间，而升起这个善念叫做没有间断，这个常不绝，就是在护持自心。啊，真解的即意是说呢，大论就是大智多论呐、啊，啊，说是这个于无佛处赞叹三宝音呐、啊，在没有佛的地方也要赞叹三宝，这不大家就闻到三宝的声音了吗？啊，三宝音呢，就是啊，这个受持宣说佛法上。我们先要受持啊，所以现在以受持两个字还是很深刻的，能够接受信受持要去实践啊，然后才宣说。你不能受持，你宣说什么就是啊，无可宣说，无可奉告。那么众生就由于这个无在本来无佛处，你这样来宣扬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是这个能够种植善根，能够开发智慧，能够成德，能够修持，有修持能够这个德行能够这个成长，气理重要了，能够契合这个本体啊，契合这个实际，契合这个本心。所以这个三宝这样才三宝种子传传相继，所以这个以受持宣扬啊作为这个长时不绝，到这样才能长时不绝。那么这个都可以都一直都一致啊，都有强有劣，可以合参。